空姐电台，
我是 JJ，
我是小月。
哎呀，小月儿最近航班飞的真的好辛苦啊。
是吗？我昨天才飞完重庆。
是吗？
嗯。
哎呀，我跟你说，我也飞的是重庆啊！天哪，
咋了？
延误了那么长时间之后，旅客在航班里面都炸锅了。哎，全国各地我最怕飞重庆。
为啥呀？
特别烦重庆人，上来之后就各种方言，完了还觉得自己说的就是普通话。
哦，
说什么都听不懂。
嗯，
哎，特别烦人。
是吗？
嗯。哎，你家是哪的？
姐，我们家重庆的。
啊啊！你是重庆的？
对，
重庆就是出美女，是不是？
还行吧。
好吧，那这个刚刚呢，我们就是给大家演绎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稍微有点夸张，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在航班上也是经常会遇到的。
还真遇到过呢，真的。嗯，
一不小心就碰上那种，也不知道是智商低还是情商低的乘务员，就这么一句话就点燃了你的小火苗，
完了还不知道该咋办了。
是的是的，
是吧？
对。
哎，你说到小船说翻就翻，这两天我还听一个姐姐在说呢，说航前签到来着吗，那乘务员给他签到完了，乘务长还话还没说完呢，他那边来了一句啊，姐我知道，我先挂了啊，明天见。
嗯，
哎我天，你说这乘务长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呀？
是啊，哦，跟你确认个航班，难得确认个航班，你还这么不在意？
哦，对呀，
对，这边呢，我们也跟那个听众朋友们就是怎么说呢？应该叫科普一下啊。这个航前打电话，就是我们每天飞航班的话，乘务员必须要在前一天打电话给航班乘务长确认航班。一般乘务长都会告诉你第二天需要注意什么呀，我们穿戴的时候怎么样呀，然后认真准备呀什么的，包括一些业务通告啊，要学习哪些知识啊什么的，
哦，
都会在前一天的航班里确认。所以说其实这个电话还是挺重要的。
我觉得吧，真的挺重要的。有时候你看没见过这人是吧，先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次打交道了，
这是属于第一印象了，
都靠这个电话了，第一印象得多重要啊。
对，
你说我要是那乘务员，我估计不知道明天该咋办了都。
对。
喂，你好。啊，明天起飞是吗？嗯。啊，我那个不好意思哈，我刚刚有事儿没看到您短信。
嗯，没事，那姐，你明天看有啥要求吗？
明天正常准备吧，回去看一下业务通告，然后最近业务通告挺多的，然后注意一下你的仪容仪表啊。
好的。
因为那个明天飞的航线是新开的航线，还不太成熟，所以你注意一下餐饮程序啊，各方面的，对新机场的航路多去复习一下，然后那边旅客一些特殊的状况什么的多去沟通了解一下。
行，好的，
嗯，
谢谢。
你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给我发短信也可以，打电话也行。
行，好的，
嗯，
那明天见。
哎，
谢谢姐。
哎，不客气不客气，
拜拜。
哎，好，明天见。
这个电话来的
说来就来呀。
就是我刚在这说这个确认航班有多重要呢，这就来了啊。
其实你看像这样哈，跟我就签个到什么的，又比如说该说的都说到位了，然后挺有礼貌的哈，有礼有节的，互相都会觉得哎，小姑娘挺不错的哈，也觉得哎，估计明天的工作也还行，这样的话我觉得第一印象其实还是蛮可以的。
是啊，而且我觉得刚才你听那个，你看那种语气啊什么的，虽然说他可能真的是因为是学员，他
是
特别的客气啊什么的，但是他有这份心在，你起码能证明他应该也还算是个比较听话的，就是第二天可能航班上还能给你省点心，
至少对工作还是有态度认真的。嗯，
对对对对。然后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就是乘务长话还没说完直接就啪把电话挂
了
的这种的，估计第二天开会就惨了。
是啊，
对，
那个你看第一印象不好了吧。
嗯，
那我如果我是乘务长哈，
嗯，
那我肯定会带着一万个问号去见这人了。
对，
长什么样子呀，咋地说话就这样了，还是你忙了，
嗯，
或者说我心里面估计还留一点念想，你明天给我解释一下是不是。
嗯，
那如果第二天见面如果还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今天的合作估计就不会那么愉快了。
这就是属于还没上船呢，
嗯，船
就
翻
了，船
就
翻
了。
对，然后开会的时候估计可能平时我不一定非得要问这么多问题的，但是我就是想问问他，
是
你既然这么拽，你什么都知道了，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应该是可以回答出来的，对不对？
嗯，应该。你看乘务长的一些要求都不愿意说去认真的去听了哈。
对，
那估计自己业务啊什么的各方面还是挺优秀的吧。
对，而且往往就是说像这样的乘务员吧，你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如果你问他问题问多了，完了他不会了，他心里还要记恨你。
对，
这个船又多翻了一层。
哎，对，又多翻了一层。你看别的乘务长怎么不就那么，
对，他说哎呀你怎么那么事儿，
啊，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完了这话一到别人嘴里就又变样了，是吧？那这个船就翻大了。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第一印象没做好，就导致了这个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
可能
就发生了，
扩大化了。
对，
所以有时候可能这船翻的吧也就是那么一些小误会小问题。
然后像我们一般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啊，乘务长呢一般就是会跟乘务员去开一下，比如说划分一下我们的号位分工，
对
啊，对，每个人负责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内容，就是这边我们就多说一点，让听众能够多了解一下我们的生活。
可以，其实没那么神秘哈，除了一些我们要求上不允许对外公布的一些工作上的东西的话，其实大概就分为一个工作的分工，然后就像刚刚航线签到的时候跟乘务员说的那样，注意一下这个航线的一些特殊点，对旅客的一些服务上工作的要求，
对
啊，对安全上的一些要求和提醒，
对，
然后对自己平时业务的一些巩固和复习吧，
对，然后还有包括我们一些紧急情况下的一种紧急处置，
对，
就这个是每天的开会的重中之重，
对，
就是
因为毕竟
对安全上面是无小事的，
是
的，然后就每天开会的时候都会重复我们的这个紧急程序的复习处置，包括什么撤离呀、灭火呀、释压呀这些情况，每天都在
医疗事件，啊，
对对，每天都在不停的重复。这边呢，所以说坐航班还是可以放心的，
是是是，坐航班要对我们放心啊。
对，
然后你说到对乘务员提问这个问题哈，其实提问吧不是说非得去难倒某一个乘务员或者故意去找事儿哈，
对，
就作为一个乘务长而言，第一他要履行这样的一个职责，然后再一个也希望从通过提问的这样一个方式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够
去
加深一下对这些要求的一些巩固啊，或者是包括我们应急撤离啊安全上的一些问题。
对，其实提问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你学得更扎实一些。
对，
但是如果说真的一问三不知，通通答不上来，连最起码的最基本的一些，比方说撤离的区域划分啊，或者说紧急时候撤离的口令啊，连这些每天开会必须说的都回答不上来的话，那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要质疑一下。
是是，因为这个毕竟是你自己工作分内的事情。
对，
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的乘务长严格的就会把它换下。
换下。
对，这一换下船就又烦了。
几率还是比较小吧，一般都会说给一点机会，也不至于说啊完全不会的那种状况，这个倒还是没有。
然后我看我们那开完会接下来就是要到了
航前准备啊，上飞机了吧。
对，上飞机的准备了。
哎，你还说到上飞机呢，有些学员可能才开始飞哈，没多长时间，对工作也不是说特别熟悉啊，动作的话可能没那么利索的那种。
对，
那如果你在跟前面的头等舱的乘务员交接的时候啊，跟乘务长交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误会吧，算是误会吧，可能互相站的角度不一样。你看前两天飞的时候也是小乘务员到前面来，其实还是挺努力的哈，就说是很努力，但是呢动作也不够快，因为航前准备时间大家要知道我们上飞机时间其实比较紧凑的，希望旅客能够快点上来啊，
对，
不希望耽误大家，所以时间比较紧张，那他动作比较慢，乘务长可能就比较着急了啊。我那天也是因为本来就延误了所以着急，然后可能语气就稍微重了那么一些啊，就觉得哎咋不快点呢啊，这点事情办不好吗？哎，其实说完这话吧，我内心还是觉得多少有一点不太好的，其实对他也没有说太多的一些可能顾及到吧。
不是说故意一定要这么说的，
对对对，
确实是因为比较着急，然后才会就是语气上面可能没有注意了。
对，没有注意，然后估计在他看来的话就觉得乘务长可能
比较凶，
比较对，比较严厉啊，要求比较多呀。
但确实是，比方说如果我们延误了的话，我们接飞机的就已经晚了， 那你上去准备的时间可能真的就十分钟，甚至于可能比十分钟更短，就是什么都不弄，赶紧先通知旅客上课，等旅客上来了，我们自己拉上帘子在里面慢慢捯饬。
嗯，
就是这是确实是一个很紧张很急凑的，你要是碰上那种刚飞的学员弄不明白的，你真的是会替他
很
着
急，
很
着
急
是吧、
嗯、
但其实过后我一想吧，我觉得可能哎，工作精力有限、
嗯、
所以以后我自己其实还是要注意的、
嗯、
可能对自己情绪的控制啊什么的还是要更加的注意一些，以免就是发生不必要的误会吧，是真的是嗯。
其实说到现在的话，就到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个小船帆基本上都是由于一些小误会，
是
对。
空姐电台呀、啊，
空姐电台，空姐电台，
空姐电台，
我是普通话，
空姐电台，
空姐电台。
在发餐发水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小船可能真的就在你不经意之间就翻了。比方说就，其实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时我也是一个学员，
嗯、
然后跟一个乘务长发水，然后他推餐车呢，因为我的速度比较慢，然后可能我发一排他已经发了两排，
是是我以前也是，
对，然后他就着急的就把餐车往前面，就是他发完一排就往前推一排，发完一排往前推一排，然后可能推的时候我的脚没有跟得上他的步伐，就是被餐车下面卡到了一下、
嗯、
但是他可能自己没有感觉到，因为毕竟隔着一个餐车，他
可能
没有办法
赶，
对，他不知道他自己撞到我了，完了还说了一下，就是说他说动作麻烦稍微快一点了，然后语气可能比较重、嗯，但是作为一个小学员的我来说，就是我的内心是
挺委屈的，
对，
其
实挺委屈的、嗯、啊，然后就会觉得嗯，我其实我也有经历啊、嗯、我为什么你都撞到我了你还要这样说我什么什么的，就会觉得，
而且还不道歉是吧，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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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更加变本加厉的来要求我，
对，但其实这个说白了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他可能也不是故意要撞你的、
嗯，
我相信不会有人故意要拿餐车去撞你，
那肯定嘛，
这个
肯定是的，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就是他撞到了之后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是、嗯、像不知道的这种情况其实挺多的吧，刚刚上飞机的小学员也好，或者是飞了一段时间的乘务员也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看像我们在飞航班不可能什么事情乘务长都看得见，
嗯
啊，我做的一些努力也好啊，或者什么也好，他并不是说完全都了解。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可能看到你的一些小错误啊，会对你整个人的判断多少都会有一些影响吧，能这样说一些影响，因为人无完人嘛。那我之前在飞航班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
对，
啊，你看我其实很努力的，那个时候。还想要自己工作好一点吧，表现好一点吧，然后飞头等舱的时候跟旅客有沟通啊什么的啊，但其实你在沟通的过程可能乘务长他并不知道，那回头旅客并没有吃上饭，但其实是旅客自己说啊，我休息我就不用餐了或者怎么样、
嗯、
那回头乘务长一回来看到哎，旅客怎么还没有用餐，
对，
会觉得说啊，你前面怎么动作那么慢呢，就那么几个旅客你都搞不定吗，
对，
哎呀，这个时候内心都五味杂谈的，就觉得
是的，
哎呀，我其实是旅客自己不吃的，是不是不是我工作上的问题，但这话吧你又不能特别特别横的或者特别直接的去跟，
而且
你的领导有
这样的一个沟通，
如果真的
这么说了的话他反而会认为你在顶嘴，
对，我在顶嘴，
对、
嗯、
他会认为你在狡辩顶嘴，
只有沉默了，
对，就只有沉默了像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我也有遇到过，就是头等舱的旅客他们不是有喝茶水吗，然后像我们这边一般都是如果看到旅客茶水杯子喝完了空了就马上给他再添上、
嗯、
然后其实那天呢航班的头等的旅客比较多，然后我也确确实实一直在给他们加茶没有停过、
嗯、
但是可能正好就是我这边刚加完我一转身旅客就把它干了，
对，干了，
对，他可能就想等一会儿他还会帮我加的、嗯、我就先干了，但是这个时候乘务长刚好从后面忙完进来看到有空的杯子、
嗯、
然后我正好又在前面吃饭，他就会，他当时就认为我在偷懒，
是，哎，还有空吃饭，外面旅客都不管了，
对，他直接就说外面空杯子你没看到吗，我说哦不好意思姐我马上去加，然后我就加了，加完了之后结果第二遍他出去的时候
又空，
对，又空了，就是旅客他可能他旅客是无意识的，他就觉得啊你给我加了那我就礼貌性的我得喝、
啊、
不然你我不是不礼貌吗，对不对、啊、因为旅客也是出于好心，但是就是寸， 就正好每次都赶上乘务长那个点，而且第二遍我是怕遇到这种情况，我还跟着乘务长一起出去的，我端着茶水壶一起出去的，出去完了之后正好有杯子空了，乘务长就怒了，完了就在头等舱的过道上直接就说我了，当着那么多旅客的面直接就说我了，说前面有这么多的空杯子你都不知道出来看一眼的吗？其实我当时是觉得我一直都没有停过，只是你不在前服务间你没有看到而已，
时间刚刚好，
对、
嗯、
所以说这个船翻的吧真的是很冤，
是吧，很冤。其实乘务长他估计也没有觉得说多么的为难你，他也是在履行他工作上的一些要求职责啊、
嗯、
对一些客舱的一些管理，但其实往往是这样小船翻的就比较快。但其实哈，我觉得你看像现在我自己带班飞航班还是会多少会去了解一下乘务员的情况，然后自己也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所以多少也理解乘务长这个职位上的一些不便吧，哈，
对，
嗯，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大家还是缺乏沟通，还是缺乏沟通。
是，
如果互相都多说上两句话也好，互相理解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去提出来，这样的话可能会要好一些。
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自己也是从那个号位上过来的，
对，
就很多、心理的一些活动。可能也许你离开那个号位太久了你都不记得了。
哎，你说在航班上遇到这样的事情吧还挺正常的哈，你说工作哪有没有误会啊或者怎么样。哎，其实在私底下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你看我们像飞航班不能说每天都回来吧，
嗯、
好多听众朋友啊什么的关心的我们过夜的问题那就大了，是吧？
对，总觉得我们是到了哪儿了、
啊、
然后落地了就去玩啦去嗨啦，
是
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可以游遍大江南北啊，
对，
哎，就过夜就去酒店睡上一觉，
对。
哎，你最近都哪儿过夜了？
我吧，我比较多的就是哈尔滨啊，就是东北航线比较多、
啊、
哈尔滨啊沈阳啊，然后海口啊南宁啊，就这些地方，
是吧？那你们一般都怎么住的呀？
就基本上是三号和乘务长住一间房、
嗯、
然后四号和五号住一间房，然后其实这种住吧就是大家也不是说硬性规定非得这么住的，但只不过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大家就变成了一种
约定俗成的东西，
对对对、
啊、
对，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种约定。
那你住的时候一般都跟乘务长啊三号一起住，没有都认识吗？
其实有些乘务长是不认识的，第一次飞完了晚上还要跟他一起睡在一个房间，很尴尬。
说话吗？
嗯，就是我碰到过有那么一次两次就是全程不说话的，
就一点话都不跟你讲吗？
对，没话说，就是他
真的好尴尬、啊、
就是他到了房间就戴上耳机开始看视频了
啊，
然后那我也不好去打断他什么，而且确实没有什么，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需要去请示他或者跟他说的了、
啊、对，
那我也就默默地戴上耳机看视频了。
那这样其实环境挺尴尬的，
对，就整个氛围很、
神秘，
对，
很神秘，
对，很尴尬。然后还有着就是要不然就是有可能有一个人他谈了恋爱的，就是刚开始热恋期的、落在地就开始煲电话粥，一直煲到你睡觉了他还没结束。
哇，那这样会去沟通吗？会去说吗？如果你飞三号，如果乘务长这个样子的话，
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说，
对啊，你不好意思去说什么，你最多只能用通过一些方式，你告诉他，
哎，我要睡觉了。
对，就比方说，出来以后我把灯关了，
哎，对
对
对，
或者把电视关了，就是不是说把所有的灯关了，就是把我这一侧的阅读灯啊，或者说把我这一侧的灯关掉，就
是
这样的话，他也会有意识到啊，你是要睡觉了。
嗯，就互相的一些隐形的一些沟通哈。
对，
那其实哎，你说这样的话可能比如说因为处于这个工作的号位职责的不一样哈，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太好意思。那其实有时候比如说我在跟乘务员住的时候，小姑娘嘛也是热恋期啊，或者跟个朋友啊什么聊聊天开开视频什么的、我又是属于那种可能缺觉的人，其实我也不太好说，你知道吗？并不是说可能乘务长啊，可能你的职位啊资历可能要稍微
对，并不是那么一点点，
对对对，我就肆无忌惮的去说这东西，因为毕竟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我也挺为难的，有时候会旁敲侧击的会说，哎呀，嗯，她男朋友了呀，还在热恋期吧，是吧？啊，打电话天天那么甜蜜，困不困呢？就会可能会这样去问一下，如果他能了解你的意图啊，互相理解一下，那还 OK。如果不理解的话，内心其实是有点崩溃的。
对，
还会觉得哎，挺不懂事儿的哈、
而且有的时候吧，就是我这个我是跟别的乘务长一起去过夜，然后别的乘务长跟我说的，说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三号啊，他说哎呀妈呀，要是让他先进去洗澡的话，我都不想进那个洗手间，就是被造到简直不行了。
是吗？
啊。就是那个地精啊，就是上面全是头发呀、
哎、
水池里面也掉的都是头发呀，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他进去洗了个澡像打了个仗出来一样，满地都是水，毛巾什么乱扔，然后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就也挺尴尬的，就
是,
是
其实毕竟是公共的区域，并不是说在自己家里面。
对,
所以
对，而且就
还是要
注意一下，什么小乘务员什么的上洗手间的时候不关门
啊，
然后搞得我也很尴尬我又不好意思。
跟着我飞翔，寻找美丽的前途。跟着我飞翔。
我在上海，
我在北京，
我在成都，
我在台北，
我在重庆，
我在兰州。
哎，我听空姐电台，
我听空姐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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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空姐电台。
聊明天日出。向前走，你不要再痛苦，向前走，去走我们的路，向前走，这一生里面有多少风雨我们都不在乎。
我在带飞的时候第一次过夜，第一次过夜、其实运气挺好的、一起住的那个姐姐吧，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可能关系处得比较好、啊，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啊，你以后其实过夜的时候跟别的乘务员住的时候还是互相尊重，这个是最起码的。比如说进去之后两张床，你是不是可以先问一下他啊要住哪一张，完了之后他什么时候洗澡，什么时候睡觉什么的，其实可以先沟通一下。
是的啊，其实每次吧，就是说了这么多，就是我们可能不经意的一些小习惯啊，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是可能真的就得罪人了。
是，
就是你碰上那种大度的，可能他不会跟你计较啊，就能理解你，但是也不排除你可能会遇到那种就是特别钻牛角尖的人
啊。是，
对，
你说哎，真是，我看前段时间有乘务员就跟我聊天嘛，就说到说哎，为什么跟那个乘务长飞完之后回去呢，发现自己的那个航后评分吧哈就不是特别理想。因为我带班时间其实不长，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公正的，因为这种东西肯定是带一些私人情感，但是还是面对工作的时候还多少会站在工作的立场上去看待这样的问题，但也就像你说的，不妨会有因为情绪的影响导致的这样一些后果。
对，然后反正我觉得啊，这种友谊的小船翻了以后，最严重的后果，我听过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乘务长说了乘务员，但是具体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就是也许他可能真的说的已经很重了，很伤他的自尊心了，他才会这么做。他就是找了他一个就是朋友，然后让他那个朋友的男朋友买了这个乘务长的后面飞的一个航班，然后在这个航班上给这个乘务长挑刺儿，最后投诉这个乘务长。
那这样挑刺儿的话，我估计打一个准吧，因为毕竟肯定了解这个行业的，所以他在挑刺的时候肯定
是有研究的，他都是
从
很专业
的
方向。
对
对
对,
对，而且你投诉的时候都是有板有理，一条一条的，就是你逃都逃不掉。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算是很严重的后果了吧，
是
但 是,
是
说白了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做到这个程度上。
对，但是这个船翻的有点大哈、啊、
对，
而且
游轮翻
有点互相伤害了。
对，
你说这样以后再遇到飞航班或者怎么样就肯定不太好了。
对，而且这个事情最后就是调查出来了嘛，就是 那乘务长这边收到投诉之后，公司肯定会调查为什么会投诉，然后会联系这个旅客、然后这个旅客一联系是个90后，很年轻， 一般我们说有经验的都知道，一般年轻的九零后他不会在航班上故意给你找什么事儿的，除非你真的做的不对的地方。那就会去想，那这个九零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他投诉很专业，那就我们就不排除怀疑是不是乘务长得罪什么人了。
啊、
结果后来就乘务长回忆了一下，我没有啊，我最近就好像跟一个乘务员可能闹了点矛盾吧，他不能吧？结果后来一调查一问，果然这个乘务员的好朋友是下航的一个乘务员，然后他又让下航这个乘务员的男朋友
做飞机
做了这个事儿
啊，哎。其实你说这样哈，他可能图一时心快了或者怎么样了，但后续其实给自己的工作也带来很多的困扰。这种事情一出来，你说你以后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肯定就不会说特别。
我是觉得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对
公司的人又都知道了，
嗯，
那你以后在这个航班上你要怎么相处呢？
对啊，别人肯定对你也另眼相待了。
对啊，就自动的把你就划分开了，你是一个会报仇的人。
是，所以哎呀，其实小船翻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正式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是吧？
对，其实前段时间看网络上面有一个段子，
嗯，
就是上面写了如何讨好乘务长。
哎，我也看了，可逗了，
对对对，
其实写的挺多吧？
对，
我看里面还讲什么。
就是夸乘务长，
夸一夸乘务长，今天口红颜色挺好看的呀，
颜色挺好看的，乘务长皮肤真好、啊，
皮肤真好
啊，对啊，长得真年轻啊。
但最后一条挺关键哦，
对，
最后一条说啥来着？好多听众朋友估计也看到过，
嗯、
说哎，别折腾了，好好干活吧。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态度认真，好好干活，然后有不懂的地方、虚心的去问，然后别人教你的，你马上就是能够记下来。
是
去做、我觉得正常人都不会，你这么优秀的话正常人都不会去说你什么，
肯定的，
对，
肯定的，
反而会更加愿意的去教你。
真的是这样的，你看遇到小学员什么的哈，比较努力的那个样子，
对，
你会觉得哎，这个小姑娘挺不错的，那我有一些技巧上的东西啊，
一些经验什么的，
我就会抽空哎多教一教，因为毕竟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
是的，
肯定希望
主动去教他，
对，能够有遇到更多的这样的前辈能够带着我们，
对，
去学习。
哎，就飞行里边其实除了乘务员还有机组啊，是不是、
哎、这个是个
我们把他们给忘了，
是其实这个吧可能就跟比如说在前舱的乘务员关系就比较大了。
嗯，
你看正常前舱的话，前舱乘务员除了做前舱的服务工作之外，对机组还是有一个服务工作的、那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不是业内的哈，可能不太清楚。那我们在飞航班的过程当中，除了对旅客进行服务，那我们对驾驶舱的人员也需要进行一个服务和关注，因为毕竟他们主要的责任是掌控我们的整个飞机的操纵啊，或者是整个航班的安全啊，所以在生活这一方面还是需要我们去沟通和照顾。
对，然后反正我碰上这种跟飞行之间闹别扭了以后，就是具体怎么闹别扭的我们也就不在这细说了、
哎、对，
反正就是得罪了他以后呢，你可能比方说你在航班大面积延误的时候，然后你乘务长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广播，
其实可能无济于事。
对，就确确实实是因为可能之前很大的一场雷雨之后，然后导致了这个机场流量控制，那可能你会需要排队排很长时间，那确实是没有时间，然后机长他驾驶舱他也跟你说了，
嗯，
他告诉你了啊，我们这边流量控制暂时没有时间，你们先给旅客发三发水吧，他这样跟你说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因为你得罪他了，所以他不愿意给你做一个驾驶舱的广播。
哎，其实驾驶舱的广播很重要哈。
对，
对于坐飞机的人来讲，你乘务长可能讲千言万语，有时候就顶不过，
他会认为你没有说服力，他认为乘务长都是在骗他们。
对，现在不都有句话吗，那天有个旅客还跟我开玩笑呢，他说现在谁的话都能信、乘务员的话千万不能信。我还跟那个先生，我先生挺乐哈、我说、他说让你们机长出来做个解释啊，他们会觉得，因为毕竟他是操控整个全局的一个人，就是说话的权威性也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驾驶舱能跟你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和一个配合的话，对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
对啊，
很不错的支持。
我就有遇到过地面上延误了3个小时，然后我们在飞机上关了3个小时，然后没有接地面空调，完了、
那好热的，
对，就活活在地面上烤了3个小时，真的是旅客已经就是发疯了呀，因为太热了，而且还有孩子，就是可能身体不舒服，有点喘不上气了那种，家长都特别着急，围在前面。我们就特别希望驾驶舱做一个广播，然后也进去跟驾驶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了。 但是机长就是不广播，他说、
啊、他
我怎么广播呀、
啊、他
我怎么说呀，对啊，那你让我怎么说呀，那现在就是没有时间呀，那空调车我也叫了，那叫不过来，那我怎么跟旅客说呀，他这样一句话就把你回绝了，然后碰门一关，我们就在外面处置，他们在里边就是休息然后吹空调，就驾驶舱的空调因为会可能效果会好一些嘛、嗯、然后他们而且他们两个人也不像客舱里面这么多人这么热，
对对，不会那么热，
对，然后那这个时候你的小船就翻了，你会觉得驾驶舱怎么这么无情，
是
我只是让你帮我做一个广播，对不对、
嗯、
然后那可能你真的你不能拿他怎么样，你也不能就是报复他呀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心里面就会记住这个，然后在你后续你跟他的接触中
是个梗吧，觉得
对你后续你再跟他沟通交流的时候、哦、你就会觉得我不想多跟你说工作以外的任何一句话，
但是其实哈、啊、说归说、嗯、但有时候比如说驾驶舱他其实也有他们的一些可能我们不太了解的工作上的问题、
嗯、
所以介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的一些要求和寻求的一些知识可能没那么容易满足、
嗯、
但其实有时候啊，有没有觉得你只需要一个解释而已，是吧、
嗯、
如果但凡啊、对方跟你多解释一下，哎，其实我要考虑到什么什么问题，可能这个不能完全的来支持你，那这样的话你也会互相了解互相支持一下，估计这个梗就没有了、嗯、
是的啊，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这个友谊的小船、友谊的巨轮翻了的、沉了的话题，其实感觉上有点沉重啊，感觉怎么天天飞个航班这么多不开心的事儿、
啊，
哪儿哪儿都不顺心。
你看平时飞航班回来吐槽的也比较多啊、嗯、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哈，在我们工作的环境里面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样子，那么多小船需要翻的，
对，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还是飞得很开心的，
是因为我们只是把这些话题呢都
对
集中到一起啊，集中到一起，
只是把不好的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去吐槽一下、嗯、分享一下
探讨一下，听众朋友们估计也很有共鸣吧，
对，
也希望大家自己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能够更愉快一些，
对，其实不光是我们这个行业，也是就是不管是在哪里各行各业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一言不合就唱歌、啊、一言不合就拍照啊，就是开玩笑啊，但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这种玩笑会出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就是包容的态度啊，和谐，
是
就是去把这事儿
乐观一些
的，对，和谐掉。所以呢在这边呢也要跟我们的一些乘务员的听众要说一下，其实有的时候乘务长说你他并不是真的故意要针对你，
对，
也许有的时候真的是事情一多了一着急了这个情绪没控制住，但他并不是有心的，然后也要跟就是乘务长的听众，
乘务
长
对
我们也要说一下，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学员做的不够好，然后也是需要多一点的耐心，因为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嗯
故意
这样
的，
对，他可能也是觉得太小心太谨慎了，他可能觉得很多事情我怕我一不小心就做错了，
是，
或者说我不确定的事情那我就先不去做不去报告这样的、
嗯、
希望我们的目标是世界和平，
对，世界和平，
好吧，那这期的节目就又到尾声了、嗯、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打一个广告，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给我们的空姐电台官方微博留言，然后或者呢加我们的空姐电台官方微信，大写的空姐的拼音加大写的 FM， 然后我们的开门大叔会第一时间的接待你。好啦，那节目就到这儿了，
下期再见喽，
好，下期再见，拜拜。